跑题大会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老潘。
跑题大会的朋友们好，我是刘小磊。
哎呀，你看这已经不用我来介绍出场嘉宾了啊，
那当然了，
就自动现在就可以配套上了，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叫最常驻嘉宾了，已经是。
好吧，据说乡亲们很想念我。
啊、对对对，每次发别的节目的时候啊，在下面都要被这个网友说，哎呀，怀念刘小磊老师。你们到底是怀念刘小磊老师，还是怀念潘金莲，还是怀念西门庆啊？啊，是吧？
肯定是喜欢潘金莲呗，或者西门庆呗。
就是他们是不是有点觉得你聊的状态有点《金瓶梅》里边的人物，就那么接地气，又活色生香的啊？
好吧，看看《金瓶梅》看多了。
我特别欢迎你从《红楼梦》转到《金瓶梅》的世界啊！我现在觉得你要是再回你的红学家那儿，你就不好回了。
挺好回去的，我是属于那种穿梭自如，
就能够改变你的状态。
对啊，因为他那个《金瓶梅》，它是一个接地气的、人性的比较丰富的，同时很市井化的一个世界。但是《红楼梦》它是比较审美的一个世界。
哦
啊，人其实这两个世界都应该有吧。
但是要真是把你这样的人物给扔回到大观园去，我觉得都不知道让你匹配谁，是吧？你看。西凤吗？哎，这个倒是也有可能啊。
哎呀，那肯定不行不行。王西凤那个搞事业的那个能力我是没有的。
我昨天看一头条还说他什么，就是意思就是他怎么这么厉害，竟然被一个男人用16两银子拿下，我赶紧点开。我以为这是什么低级的小说文学，后来一看是王熙凤。
王熙凤被谁用16两银子拿下了？
这个拿下所谓的就是贾云吧。
哦，贾云给他送了一个冰片嘛。
对呀，等我看完之后发现是贾云借了16两银子去贿赂王熙凤，拿到了大观园的一部分绿化绿植业务。
对。
这不是我这老司机也被他给坑了啊。
你看你这老司机的注意力到底哪儿啊？
这说明啊，就是大观园里边最污的也没有太污嘛，
最污的就是贾琏和他的那个多姑娘的故事嘛，就那一小段
啊。对啊，
啊，其他的没有。
可卿
和
什么卿可卿的
啊，
卧室为圆心出来的一些影影绰绰的事儿。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肯定是既要接地气，同时它也有另外精神上的一个世界嘛。
是的，
所以那个《红楼梦》就类似于我们精神的审美的。《
红楼梦》是你的精神。金瓶梅就是你的地气啊。
你可别说，金瓶梅就是我的生活。
对，我差点说出来啊，但是这个那我们这一期啊，从金瓶梅的女人们啊，我们的女人们前面一直讲的金莲，其他的女人讲了吗？我都忘了。
没有，我们只
讲
了潘
金
莲。
啊，
金
莲啊。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西门庆的女人们，宋惠莲，庞春梅，李瓶儿，这些都没有讲呢。王六儿。
刘老师你忘了，我们收费讲。
哦，我们收费讲的
熟人钱
熟女们，哎，但是那个熟女们那只是一个开头
啊。对，
嗯，
而真的是浅尝辄止啊。
你还说我们还没有完全放开。
那当然了，
哇，放开了又会怎么样呢？放开我们再收一次费吧。
我，你比我还狠啊。可以可以，那就是我们说完了金瓶梅的女一号，
嗯，
我们现在该进入金瓶梅的男一号。
对，
这样才旗鼓相当嘛。
没错，
我们有多么的，觉得那个人有多么的聪明，
嗯，
我们就觉得另外一个人有多么的，也不能说多笨啊，这个人就是金瓶，不是西门庆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还是一个笨人呢？
他是一个有的时候挺聪明有的时候挺笨的人。
哦，对，
他和跟女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不是很聪明，但是他和商人打交道，他做生意的时候非常聪明
啊。是，
嗯，
他跟男人，他跟那帮哥们儿打交道的时候装糊涂，
哎，对，也有那种大将风度，哎，
有时候故意的装糊涂，
是的，
是吧？
又允许他的朋友们揩他一点油啊，
对，
然后赚他一点钱呀，啊，无所谓。
我有时候甚至会想啊，就以他在官场上的钻营和人情练达，如果他不死，他一直从30多岁干到了60岁，哥们儿可以的，
哎。你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我们可以开一个脑洞，
啊，可以
开个脑洞，
续写金瓶梅。
就是西门庆如果33岁不死，他懂得养生，也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
对，啊。
然后呢，他活到60、70岁，让他生了一堆孩子，
哦，
这堆孩子会不会其中有一个成为贾宝玉？
那当然，这个书的后边呢是讲的，后来是金兵来了，
嗯，
这是一个大背景。那如果让他活着呢，就不能让金兵来。
是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脑洞分析，是什么呢？就是西门庆这一代，他是原始积累的第一代，对不对？然后贵族三代才出贵族嘛，到了他孙子的时候，有可能出现贾宝玉，
那就整个的就变了，就成了贵族是怎样炼成的了。
对呀，所以说这个世界是联系的呀，《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世界是骨子里是有点联系的。
这个我们的朋友时间砍柴不是写过一本大观园后门通梁山。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是自己的整一个是叫什么金瓶梅的有一个后门
通
大观园。
通大观园。
是吧
因为我在那书里也写过，就是那个红楼梦是对金瓶梅的一个回应。
对。
一个回答，一个延续。
没错。
嗯。
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就进入西门庆的世界。
是的。
主要聊这叫什么？就是刘老师起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题目，叫什么来着？
被羡慕的西门庆的一生。
西门庆的一生，这我懂。那是被羡慕所从何来呢？
是这样，
女人羡慕他，还是男人羡慕他？
我觉得，我问你，你如果要是西门庆没有33岁早死的话，你会不会羡慕他？
对，他
这么多
年真不能33岁早死。
对对对，除了这个早夭之外，
早夭
英年早逝之外，
对。
然后
我不羡慕他，
你不羡慕吗？
我
说实话，
我这个不羡慕他，说的是我的潜意识，还是我的还是我的理智判断呢？
对，是你的超我、自我，还是你的本我？
我是第一反应累死了。这个你能认同吗？像
我
这种坐这儿完全都不带动了。
对，
真的是太累了。
嗯，
西门庆比劳模还累，就是被累死的西门庆的一生。
哎，差不多，真的是这样。
简直是这样的，
他
没有休息的时候。
对他对女人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是。
服务精神又特别强。
对。
然后那个另一方面呢，还要赚钱养家。
哦。
对不对？还要当官。
朋友不管谁来了都陪着。
对，
都累的，我到后来我都同情他了，都打盹一直，
对，后来身体就不行了
打盹，然后人家要说别走别走，
对，
就这种，你会觉得哥们儿在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上太尽职尽责了，这是我第一反应啊，是我不羡慕他，但是其他的，如果我是一个清河县的人，然后我是长在运河边上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完美人生啊。就是他是我在那个河边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生活。
是的。
是吧，最好的事业，最好的家庭结构最好的朋友圈，最好朋友圈，那是我真羡慕。
对啊，西门他是那个清河县的首富。
首富。
然后一开始当了是清河县的副提刑。副提刑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公安局的副局长吧。
差不多。
然后后来呢临死的时候又当了正提刑。
对。
是
的是的。那就这个官已经很大了。
很大了。
非常大。
在清河县确实是人见人爱，人见人羡慕的一个。
人见人爱。
对对对。而且清河县的女人就是像样点的女人都成了他的了。
欲求欲求。我们人
对对对对。
真的是。但这里边我就有一个。我看你的书啊和看别的作者的书的时候，我有一点。我发现一点。他不是欲取欲求。我觉得是他的，也许是他的兴趣使然，也许是他趋利避害，挑着容易来的啊。他对那个县城里的貌美如花并且又纯洁的大观园式的人是没有下过手。他没有对大观园里面的人下过手。
那这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西门庆本身就喜欢熟女啊。第二呢，他没有机会去接触那个大观园的女儿。
难道他不喜欢张爱月吗？难道他不喜欢王三观的媳妇吗？
那也是熟女啊，就结婚的呀，成年人啊。
我
他对少女不感兴趣。
这一点让我想的有点多，因为我有认识的朋友啊，就是他们不是说他喜欢熟女，而不喜欢这个更年轻貌美的，而是有一个获取难度的问题。但是呢，西门庆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表现出来对难度上面有畏惧的。
没有啊，其实其中有那么一段让你看到他的一种爱好，对女性的一种爱好，就是说那个 不是那个东京的蔡太师的管家叫宅管家嘛、
啊、对，
给他写了封信、
嗯、
说让他寻求一个小女子、
啊、
让他做点小妾、啊、以生养生养之用嘛。
啊对。
但是那个西门庆忙忘了，后来才想起来，赶紧的就是冯妈妈，就李瓶儿的奶妈，就给他牵了个线，找了那个王六儿的女儿，就是韩道国的女儿、
哦、
然后呢这个那个西门庆
就
去相看一下。胡说
啊，不是啊，
冯妈妈太老了，60多岁了。
哦，
嗯，
看上了谁？
你那口味好重啊！
我
是你看上了冯妈妈吧？
熟女嘛，嗯。
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哈，就是他当时去相，先去相看一下嘛。
对。
人家当时那个韩爱姐，就是那个韩道国的女儿，叫韩爱姐、
哦。
她一出来，哎呀，少女长得还是挺美的啊。
对。
但是。西门庆基本都看不见、
啊这个、很有说服力，视而不见，
对、
啊、
视而不见，一眼就盯住了韩爱姐的妈妈王六儿，
嗯，
眼睛都走不动了，就移不开了，
这个把我说服了，
是吧、
啊、
就是说他压根就是他的兴趣不在那一方面，他
对
少女不感兴趣，
对对
对
对对、
啊、
所以你看整个的，当然我觉得作者也有一点慈悲在里边啊，
嗯嗯嗯、
没有被他荼毒那些少女什么之类的，你除非人家是有这种特殊职业的，
嗯嗯，
其他的都没得手。
对呀，
啊，王三观媳妇儿也没让他得手，就你要不然对吧？
对对对，没有得手，
没得手、啊、
那个蓝太太
没有，连、
嗯、
连接近都没机会，人家走了。
对对对，想象中发生了一点什么，
啊、
然后就死掉了，很快就死掉了啊、嗯。
是的，所以，哎呀，这是前面说了一个些引子啊。
嗯，
那我们说被羡慕的西门庆的一生，他这个首富是怎么来的呢？或者说他到底，有人说他是清河首富，
嗯，
有人我看有的学者啊，就以前看的说是山东首富，
哦，
说他是山东大首富，那是不知道是不是啊？那积累的也太快了吧？
对，其实我觉得山东首富倒是用不到，可能达不到，
对
啊，
他不一定有能力、
哎、
啊，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哎，为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运河路过山东，大概在山东只有一个码头是临清，
还有一个。济宁
哦，济宁，济宁、
啊，那也是，这俩都挺厉害的，
这两个码头上面才出商人嘛，
对，
商人里边的首富，
大商人，
大商人，对吧、
嗯嗯？
他真的有可能会山东数一数二的这样的一个富豪，
是吗？
但他至少是清河县的首富，
没错。
那他怎么样呢？就积累他的财富王国呢？
是啊，
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那个只是一个中产阶级、
啊、
就是他父亲西门达死了之后给他留了一个生药铺，就是类似一个药店，
对
啊，然后他只有这个药店，那个时候
就一个铺子嘛，当时
就一个铺子
哦
啊，然后那个铺子当时做
房产，
对，那个铺子做的还是不小的，
嗯，
然后呢他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你还记得29回的时候有个叫吴神仙过来给他相面，
对
啊，说他广发妻财，就是说女人、
哦、
就是说
吃女人饭、啊、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女人缘比较好，然后女人会给他带来财富，
是，
那他第一笔的财富是谁来的呢？孟玉楼呀，孟玉楼是一个富有的寡妇呀、
哦、对，
然后带来了2000两的现银子，还有各种各样子那些箱子，
2000两还是一个大数、啊、
很大的数目、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谁啊，李瓶儿给的更多了，
对，
李瓶儿就是他在没嫁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把3000两现金就墙上已经慢慢的就转移到了那个西门庆家里，因为当时他家里是遭遇了官司，就是他的老公花子虚嘛，被他兄弟告了，
对，
然后他赶紧转移财产，转移到那个西门庆那家里去，
那玩意儿真是太近水楼台了啊，
对啊，
翻墙就到，
从那之后呢就发达了，
嗯嗯，
那很快呢他就从那个生药铺。只有一个生药铺变成了呢开了个当铺，
是，
对吧？
所以你看那个他勾的潘金莲的时候，
嗯嗯，
王婆还说呢，这是什么大街上开生药铺的、
嗯、
我记得，
对，大官人，
大官人，
嗯，
这已经觉得挺厉害了、
嗯、
后来就跟龙妈一样啊，这头衔就越来越多了，
就升级打怪了、哦、
有几个什么铺子在哪儿有生意，跟什么太师也能勾上关系、
嗯、
再后来就介绍这些人的一大串他的
头衔了，对对对对对、
啊，
然后开了当铺，然后这是已经两个铺的了吧？
对。
到了后来呢，又是怎么回事呢？他又开始当官了、
嗯。
他当官当的也很有意思啊。
是。
其实你会发现，中国传统的古代的商人，他们就有几乎的路子是差不多的，
哦、
就是先有了钱，然后再去买官。
对。
叫官商勾结嘛。
是。
对不对？所以说叫红顶商人。
啊，对。
啊。
尤其你们山东啊、哦，
我们山东
是喜欢走这个路线。
还有山西也是啊，那个胡雪岩不就是很有名的山西人吗？他是山西人吗？
胡
雪
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山西人，但他老在杭州那边做买卖。
对啊，对啊，就著名的红顶商人嘛。
对对对，
这就是传统的社会当中一个商人的必走之路啊。
对，我再往前倒饬一点啊，就我也不太了解那个时候的妻妾，比如说明朝的时候啊，他那个。那些人那些孟玉楼啊，他们我觉得他们把嫁妆搬到西门庆家头，是不是还是要给西门庆一部分的，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子啊，但是他没说得很清楚。
对、
对
他有对他肯定是我家大业大搬过来之后，我自己肯定有很多的贴己钱和财产。
对，
但是好像也要给老公怎么着，你拿出去做买卖吧。
对、
啊、要给钱的啊。
是的是的。哎、
嗯、
我记得咱们
地位、
嗯、对，我记得咱们有一期也谈到过这个，就是在那个金瓶梅里边的那些女性的嫁妆。
是，
就是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分配的，是怎么使用的。
对。
然后我要说我去查个资料，后来我查到了资料是什么呢、哦、宋朝的时候，那寡妇改嫁是可以把她原来的嫁妆带走的。
比如李清照。
啊，对。
李清照啊。
哎，我正在给优酷做李清照的这个节目呢。
啊，是吗？
对对对对对。
李清照好像赵明诚死了以后，她不是找一老公，那老公结果是好像图谋她的文物。
对对对，张如舟嘛。
对。图谋她文物，结果李清照就打官司。
三个月就离婚了，
离婚了，然后财产也没什么大损失，我。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呢，很可惜，
宋朝文明嘛，
对，可惜呢，到了明代的时候，
哦、
那个寡妇的财产带不走了
啊
啊
哦，
到了明清的时候，寡妇的待遇就非常低了，他就为了让你守寡，就在那儿待着，就让你圈在这里、
啊、
你如果你能带走财产的话，
这个落后的家伙。
是的呀，就是农耕文明。
所以你看。玉楼啊，他走的时候还是按宋朝规矩走的喽。
对，所以说在《金瓶梅》里有宋朝的事儿，也有元也有明朝的事儿。
他标的是宋朝，他实际写的是明朝，但是
里边
也
混合着
是明朝。
对对对对、
嗯，
或者是呢，还有一种就是在明朝的时候，虽然他有这种法律规定，但是在民间他有变通的方式。
如果月娘，
嗯，
说你可以把你的嫁妆带走，
嗯、
也许是可以的，因为。他跟吴月娘关系好吗？
对对对，
啊、
嗯、啊！而且确实是孟玉楼后来不是又三嫁了吗？就是西门庆死了之后，他又把自己的嫁妆带走了。
是的呀。
吴月娘还说，有一张床，因为当时孟玉楼带来一个什么，带来两张南京八步床。
对。
其中的一张呢，被那个西门庆仓促之间呢，就让他嫁西门大姐的时候，当了西门大姐的嫁妆。
对。
那人家孟玉楼，西门庆死了之后，孟玉楼再嫁给李衙内的时候。只剩下一张床了，然后、
哦、
吴月娘就把潘金莲那张床给了那个孟玉楼。
对，
潘金莲和西门庆睡过的床又被孟玉楼带走，
好像那床是够贵的哈，
那叫什么罗甸床，
都是那种类似于恨不得缅甸来的
60两银子、
黄花梨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嗯，像个小卧室一样。
是我记得书里边就是因为就是孟玉楼跟吴月娘的关系不错。
嗯，
吴月娘本来还想着孟玉楼陪着她守寡呢，咱俩一块儿来守一孩子嘛。
对呀、啊，
没想到这个玉楼也被人看中了，然后两人关系还和和气气的。
其实孟玉楼啊，说到这儿
送走了。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
啊、
孟玉楼也可以单开一期的。为啥呢？孟玉楼是个典型的城市女性，
哦，
她是很有理性的算计的那个能力的。
对，
她走的时候呢，她其实她在这之前，西门庆一死，她就发现吴月娘容不下她。他就通过一个小细节发现、
哦啊、是吗？还有容不下的这回事？
哎，是的。
吴月娘自己没感觉是吧？
他没感觉，但是那个其中有一个细节就让孟玉楼就知道这个人不能长期共存的。
什么细节？
就是说呢，就是西门庆一死，那他晚上不是很乱吗？
对。
他自己也生小孩、
哦、
所以他屋里那个箱子就打开了。
对。
所以他一醒了，一看，他就骂那个丫鬟：“你这个狗肉的，怎么那个箱子开的那么大啊？”
对。
被孟玉楼听见了，孟玉楼就想。
哦，
这屋里都是谁呀、啊？不就是潘金莲、孟玉楼、什么李那个什么李娇儿他们吗、
啊？
那你这样，你是不是在怀疑我拿你什么东西啊？
哦、
啊！当时就立刻就觉得
吴月娘说者有无心，孟玉楼听者有意，
对，
觉得你这都防着，那防着，那你能容下我吗？
对
呀、
啊，啊、
嗯，
所以他很会判断局势，
是，
嗯。
再一个，年龄都不大，跟着他再守一辈子，然后呢？就是我有时候看的挺惨的一点是，就是西门庆死之后啊，这家被人欺负的够够的。
哎，待会儿我们就再说了，
真的
就说到西门庆死后之后，他的财产和他的女人都去哪儿了？
是，那我们 再说回到他这个发七彩是吧？
对对对，那个发七彩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片段写的特别好玩
啊，
就是那个孟玉楼不是要再嫁给那个西门庆吗？
对，
他带着很多的财产过来，
哦、
但是他那个婆家也是有人的呀，
哦，
他婆家有人什么呢？是他那个死去的老公的、
哦、
舅舅，叫张四舅，
舅舅跟姑姑是吧？
哎，舅舅和姑姑吵起来了，因为舅舅也觉得，哎，我他想给孟玉楼找一个老公。这样，那孟玉楼就以后他的财产可能各方面是受他控制，
是，
对吧？
就是如果谁找的呢，他可能比如孟玉楼得只能带走一部分，
对，
你就留下。我跟你说，现在啊，就不管是我们村还是我们那边农村里边的，如果你这个女的要改嫁，你说你的丈夫死了，
嗯，
然后他父母还在的话，
嗯，
你什么都不能带，
看吧，
嗯，
对吧？
孩子，你要孩子要留下，你什么都不能带，孩子也要留下，
嗯，
财产不能带走，
不能带走。
而且，比如说她的丈夫是，我还经手处理过啊，就是被撞了，被撞死的，
嗯，
赔了大概接近100万的钱。
哦，抚恤金。
对，
嗯，
这个呢，父母往往倾向于全部攥在手里，因为他确定这个儿媳妇是100%要走的。他不能把钱带走，因为我要为我们孩子着想。最后往往会达成的一些协议，就是说只给那个妻子一点点。按照遗产的继承法上来说，妻子是要得大头的，是要给妻子和带孩子，
啊、
基本上都是他的嘛。
是的，是的。
但进入到农村的伦理传统里边，
嗯，
包括四乡邻居也倾向于说，让老人带着孩子守着钱，媳妇儿你要走，给你一点。你走，
让你走
啊，你走，
对对对，
这跟那个，当然我说的是玉，这叫什么？
你们中原啊，你们中年，你们玉东东的，
你也是
中
原
地带的，
你也是
中原地带的那种民间伦理，
咱那一片的民风，
对对，
你看跟《金瓶梅》里边的是有点仿佛，
哎，咱们那时候中原地带的那种民风有点是农耕文明，就是农业社会的伦理，
是的，
但是那个《金瓶梅》
哦，
它体现的是商业社会的伦理，
哎。商业社会还要更进一层吗？
对啊，他会更文明一点。
嗯、对, 对对对，
他会就是更人性化一点。
是
就是财产你要带走的话，那你如果有道理的话，你带走吧。
哦、
所以当时嘛，就是张四舅和这个杨姑娘骂起架来了，骂的可好玩了哈。
对, 对, 对对，
就是那种哎呀什么各种就是农村的
那
种。那
段是《金瓶梅》，好像是
赤刀见红的，
国色生香
的一段文字之一啊。对对对对，赤刀见红的那种骂架的，
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
哎，挺好玩的，很接地气啊！
啊，你说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那我说的是宗法社会的，
对，
啊、
宗法社会
这是一个大家庭血脉基础为原理。你这个还真是有一点商业文明在这边放着。
对呀、
啊，
你在孟玉楼的这个择婿方面，你也看出来是那种商业社会的伦理。当时啊，就是那个张四舅想控制这个孟玉楼的再嫁嘛，
是
啊，他就给他提了另外一个那个。可以婚配的对象叫上举人，读书哎，然后当时这个他张世舅还说呢，我跟你说的这个人选啊，那人可好了，人家是读书人呢、
哦，
书香门第，人家里还有地的
哦
啊，西门庆这人不行，欺男霸女，就说他的老婆如果不听他话，他还打出去把他给卖了。总而言之，这个人不行啊，
是
啊、嗯。然后孟玉楼就选择了西门庆，一方面他觉得西门庆长得挺好看的，
对；
第二方面他觉得那个时候呢，也体现了商业社会的那种人的择偶的标准，就是商人更吃香嘛，对不对？
哎，真的是，就是考虑到《金瓶梅》的这个晚明的这个时代，
对，
还有运河边的运河城市、商业城市，你会发现到，包括孟玉楼后来找人和那个衙内喜欢上玉楼，都有一种自由恋爱的感觉。
没错，就这种罕见的一种、难见的一种自由的流动的状态。
清明节，
清明节
啊，那衙内在高处看到了玉楼，那一下就相中了，
一眼就看到了。
要让他爸就得去提亲，而且提的是类似破落户西门庆的妾、嗯、
对，
这可是一个官二代啊，
是呀，
你会发现他爸虽然不太乐意，但是也就去了，
而且孟玉楼那时候37岁了、
啊、已经37岁了、嗯、你看，
而那个李衙内才31岁，
没错，所以
姐弟恋、哦、
你会发现在你们那儿啊、
嗯嗯、
啊，你们老家那儿、
嗯、
在这样的一个商业环境下面，这一切尺度变得还是比较包容的，
嗯
啊、
嗯，所以说城市它的发展，它肯定会比农业社会、比农村，我自己认为啊，可能更包容。
我这种农业户口的，就是比不上西门庆这种城镇户口的。西门庆就是靠他媳妇儿的 第二桶金吧，对吧？爸妈留下了一桶，
对对对对对，
这些妾们提供了一桶，
对，李瓶儿和那个孟一楼提供了一桶，
加起来好像是几千，不是，反正瓶儿不好讲啊，这玩意儿深不可测，
深不可测。
对，但是好像我看西门庆后边的买卖啊，真的是越做越大。
嗯、
你会发现一动手，什么4000两、8000两，
嗯，
就从扬州弄丝啊、
弄
药
啊
之类的，
嗯，
这手笔就起来了，感觉他的。他中间还有发家致富的过程吗？
有啊，嗯，他那个他很会去找商业的时机，比如说呢，他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放官吏债嘛，官吏债
哦，
就是他结交的那个安进士和能蔡状元，
嗯嗯嗯，官吏债是政府借钱的、哦
哦，对，在这之前还是结交了蔡太师，
对，是的。
哎，说到他结交蔡太师的时候，这个很有意思。他很会钻营。蔡太师不是他的关系户，
对，
蔡太师是他什么呀？是他的儿女亲家，
对，
儿女亲家的亲戚的关系户。你看，拐了三个弯儿。
对对对对。
但是呢，他通过他自己的方式，把他儿女亲家给甩开了，自己主动的又去结交了蔡太师，
抛掉了中间商。
对，
嗯
啊，蔡太师一看呢，还不错呀，再加上那个蔡太师的管家叫翟管家，
翟管家，
哎，觉得这个
挺会来事，
亲和的土豪挺来事，出手很大方，
对
啊
是，
那就留意了，留意了之后呢，就是他就和西门庆的单线往来，
挺，我发现那当时写的挺详细，你比如先是你说的儿女亲家啊什么的，反正总之他至关重要的一步呢，先见到了这个翟管家，
嗯，
翟管家好像又把他引荐给了蔡太师的儿子，
不是蔡。不是那个翟管家引荐的，但是翟管家在里边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对，
他会提醒他说蔡太师要生日了、
哦、
你可以带着生日礼物过来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于是呢就带着生日礼物过去，然后蔡太师一看特别开心，就给他收了他当干儿子、啊、然后呢又给了他一个官当，
哦，那可能我记错了啊，不是先见他儿子、
嗯、哎，
那他对，那他见他有了这个官之后的发财的那个叫速度，
对，
就可能是加速度了、啊、
没错，就是红顶商人的、嗯、就开始了嘛。
你说的那个官什么债是政府，
官吏债
是政府借债吗？
哎，挺有意思的，这个有点类似、
啊、
就是说呢，翟太师就是那个翟管家呢，就是一看这个人挺值得结交的哈，
对，
后来呢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有两个人，也一个是安进士，一个是蔡状元，刚刚一个进士一个状元，新科的，但是还没有当官，是预备官员、
哦、对，
要路过你的亲和，你好好招待哦。
哎呀，
西门庆很聪明啊，
后不为尔，
是的，
后不为尔，
西门庆非常聪明，他就知道这是一个机会，
对，
我想这个时候离那个对安进士和那个蔡状元好一点的话，人家将来会有百倍来去回报你啊，
这投资啊，
这
就
叫官吏债，
嗯、
哦，就是当时是什么呢、
哦、官吏债，
对，当时就是这个安进士和那个蔡状元就在他家里那个休息，
对，
休息之后呢，当时那个蔡
当时还给钱了，
给钱了，然后让翟管家还提醒了、哦、说他俩需要路费的话你可以给点，
哎，有人给这是啊、哦，这管家给指路子哈，
是的，
太厉害了、啊、
是的。然后那个西门庆非常聪明，然后招待的吃喝非常好、
哦。
但是这里边写的很好玩，就是那个蔡状元呢，他刚刚初出茅庐，
对，
还没有进入社会，刚刚得到状元、哦，他知道这个土豪会给自己钱，但是呢，他以为还要自己要，他又有的时候，他有一次呢，就吃饭的时候，他就中间的时候，趁着说咱俩出去解手的那种机会，就、
哦、
说。哎，小弟要回老家，缺少路费，
好害羞啊，
好害羞 啊,
啊、
哦、然后那个西门庆说，兄弟知道一切都会安排好、
哦、对对对，
意思不用多说，
对对对，你看、
嗯、结果一走的时候给了他100两黄金、嗯、
哦
啊，
100两黄金白银至少得快接近1000两了吧，
对啊、
嗯、
那肯定的，
挺多的，
给了安进是30两白金，
30两黄金
，
三十两黄金，
嗯，他俩还有一种还有等级差异、
啊，好像是其中有一个起到了大作用了，有一个是直接就干到了扬州还是苏州去了，
是
吧？是
的，就是这个蔡状元
啊, 啊，蔡状元，
后来就当了蔡巡抚，
哦，
蔡御史，
还管盐吗？
对，就是那个他发的最大的一笔财就是那个盐引、
哦，
那这就是明朝的
一
个，
这一下就懂了，
懂了吧？
啊，因为。我去扬州旅游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园子，
嗯，
扬州的园子比苏州的少点，但是档次也很高，
嗯，
那里边的大盐商之有钱的程度可能是超过苏州的，
对，
他们里边最大的招牌和竞争的东西法宝就是盐引，
对，
你拿到政府牌照，
哎，
是吧？
这个烟瘾是怎么来的？还有它是有历史的
啊、
嗯，就是当初是朱元璋可能是为了鼓励，就是因为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去，
对，
得需要人力物力啊，
是。
但是如果政府出这样一笔钱，是不是太累了？
嗯，
他就鼓励那些什么那些商人。你们自己出钱出力把这个粮食运到北方，我呢怎么回报你呢？我给你盐引子
给你
牌照、哎、因为那、
啊、
对，因为当时那个盐是属于那种现在这种专
买
专卖嘛，
对
吧？对，现在就像咱们现在似的哈。
你忘了这个鹿鼎记里边韦小宝跟着毛十八还有跟一帮私盐贩子，
嗯，对，私盐贩的盐商
子，
对对对、
啊、那就是因为盐有专卖，
对，
是吧？
嗯，
他们就贩点私盐赚点钱，
所以私盐贩子很有钱
啊，有钱，
对，
嗯，但是这个官营盐贩子那就更有钱了，
那更有钱了。所以当时应该就这一笔、嗯、就这个盐引子提前支取了半个月，就是他后来嘛，他说我有盐引子给那个蔡御史的时候，他就说小问题，提前一个月怎么样？秦明庆说，哎，半个月就够了。
哦，
他就是一笔横财嘛，发了应该是20000两银子横财。
你看这一下子啊
啊、
嗯，所以发的权力的财，
对，
比媳妇儿财还猛。
蒙、
哦、
其实他最大的财就是权力叫做官商勾结带来的嘛。
是的
啊、
哦、另外因为他当提刑嘛，他提刑他掌握着这个县的商人的生死权。
嗯，
我记得还把一个商人基本上给盘剥的也差不多了。
好像是是有一个盐商。
买卖的。
对，有一个有又有一个盐商有什么事儿，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官司
事
儿。对对对、给了他几千两银子、他给他摆平了。
这个基本上就进入到了吴思老师的潜规则了。
yes，
合法
权力寻租了。
我本来能够干你的，
对、
嗯，你给我钱，我不干你，
我
放过你了。
对对对对对，这叫权力寻租嘛。
天哪、
嗯，
这种真的是比娶媳妇来钱快啊，也比正常的做买卖来钱快。
对，所以说《金瓶梅》啊，这本书里边好多人就从各个方面的去看那个社会、那个制度、那个时代。
是。
啊，
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一方面也表现了这种商业文明啊、运河经济啊、就这个市民社会啊这一部分，因为他也有大量的买进卖出买进卖出，
嗯，
要不然王六他老公韩道国啊这些的，凡是被他占有的媳妇们老公都给一个去远处做买卖出差的待遇啊，这种待遇好像还挺来钱，
嗯，韩道国奔四都是这样干的，
对，
嗯。
至少一趟也都能赚个几千两银子，
对对，拿着2000两银子过去南方去贩卖一些绸缎呀、绒线呀，
是，
嗯，
这说明西门庆这个商人之家的子弟啊，脑子够使，又有经商传统，你看他真的挺会的。
哎，你说他脑子够使，我又想起一个细节，就是这个人呢，他天生的有一种商人的敏锐的那样一种感受力哈，还有判断力。他有一次在13回的时候啊，正好和李瓶儿鬼混的时候，那时候李瓶儿还是花子虚的老婆嘛，
对
啊，然后两个人正在什么时候，哦，那时候花子虚已经死了啊，然后说他俩就光明正大的就是那个在房间里的时候，这时候他的小厮戴安就说爹，然后有一个米贩子来说要卖什么东西过来给你，然后这个时候呢，西门庆说不着急，干嘛那么急呢？意思是待会儿再去也行啊，我现在还忙着呢。然后那个大家说他有点急，那你为什么不急呢？他说哎呀，我们整个的清河县就我们家的铺子大，他不卖给我，他卖给谁去
啊？
我如果要是急的话，他还觉得我挺想要他的东西，我现在不急，我给他杀杀价。
哎呦，
是这个样子。
对对 对， 对，
当时那个李瓶儿说你去吧。咱们以后的日子多如柳叶。
嗯、哎呦呦呦呦，所以才去了，是吧？
对，这就去了。
虽然他是为了多给那待会儿、嗯，但实际上这个商业逻辑是对的，
商业逻辑是对的，
是吧？
嗯、还有意思就是有一个河什么，因为那个北方的河冻了嘛，有个也是一个卖米的，要卖给这个西门庆，西门庆不要，他说你价格太高了，等到冻了以后就价格更低，我现在不要。
啊，对，还真是啊，嗯、就是还有什么半个月十来天水就要冻了，
对对对对，
赶紧清销了，去南方了。
是的，是的，
啊、
嗯，
要不然就砸手里了。
对他，你现在居然要卖给我，等过几天更便宜，我才不要。
你看他一边是个官，他一边还谈着这样的买卖，
嗯，
还挺有意思
啊。也就是一边是和李瓶儿做游戏，另外一边还要去做商业。
我记得他有一次开了一个商业培训课教程。是我不知道，我记得清楚，他跟王六在一块儿的时候，
嗯，
王六不是揽了一个人家的活吗？
哦，对对对对，
啊、
你想起来了，你这一说想起来了。
王六揽了个活呢，是想自己发一笔财，
嗯，
但是跟西门庆一说，西门庆一下就知道是哪个事儿，
就说
还教他啊，
就说你钱要少了，
对吧？
对对对，
这个有这个
有
有
有有有、
啊，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王六儿是那个西门庆的情人嘛，
啊，
啊
对，
然后就要通过他走西门庆的关系嘛。
是，
西门庆说这个事儿我知道，你要钱要少了，
对，如果
一百两银子不够，
啊、
怎么得再多要点儿。
哦，还手把手的教王六儿怎么操作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意思是你还可以，
啊、
你还可以再要点儿。
所以他，我们说他笨聪明，真的是他大部分时候还是很聪明的。
他那个金钱的意识还是非常的厉害的。
就是他本质上是个商人。
他本质上真的是
个
商人，
是吧？他是个
商人。所以说呢，有很多传统的那种学者就提到他的时候，说是晚明的时候资本主义萌芽呀、啊，然后那个西门庆就是那个新型商人啊。其实哪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呀？
对，也有人反对，是吧？那晚明的时候就是因为实在是皇帝啥也不管。
对，
他就是自动的，就是因为商业和价值规律，就是你不管我的时候，我自动就出来了，
就很繁荣
啊，我就
对不对啊，很自发的那种交易就出来了。
是的，
但你如果你一管的话，完了，他肯定回来就管呀，
没错。
所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
是的啊，所以你们那一代呢，就是我有人说运河经济是畸形经济，
差不多。
有人说是商业文明，有人说是畸形经济，后来因为。后来我看，我因为我写过运河的报道哈，就是
对你和运河还有缘分呢。
对那种大的水路码头之外的商业城市，基本上都是运河出来的，而且规模超级大的。
嗯嗯。
但是当这个运河一停歇的时候，这些城市全部萧条，
全部歇掉了、
啊。不仅萧条，好像都没了。
你看看，到了除了晚明，临清才是个大城市之外，以后就是没有什么消息了。
啊，对，到清朝还有一些，因为它有漕运嘛。
对，
但是呢，由于这个成本过高，再加上那个不太平，就是比如说太平天国啊之类的，咔改海运了，就沿着海岸线、啊，就是用轮船一弄，政府发现这成本低多了，
结果运河这边的运河旁边的城市都不行了，
对对对对，
是吧？你要说它畸形嘛，那确实也有点叫畸形的商业文明吧。
那这个畸形呢，可能是代表着。一切是在政府的笼罩之下的，
是制度的产物。
是的，
对吧？
你刚才你说到的那种啊，盐引啊、
嗯，
还有你运河到每一站，还要有过关费啊，叫什么官钞什么之类的、啊。
对对对，叫做什么？叫钞，它是钞关，
钞关
税，商业税。
对，然后它到每一个城市都要交，每个城市都要交，
对，
都要交啊、
哎，你说到这商业税，我又想起来树立一个细节
啊、
嗯，就是因为每次那个西门庆他的家人们，什么那个韩道国呀，还有来宝啊，他们从南方运货物过来，要过那个临清的关税，肯定要交税的啦。
是，
但是西门庆一贿赂那个关税的那个钱老爹，本来要交几百两银子的关税，只交三十两银子就够了。贿赂一下
三十两，然后可能这个那个老爹有什么关系户该挨打的时候，到西门庆这儿也不用交什么钱。两个人用权力就已经勾兑了，
权力的这样一种交换嘛，
消弭了，
对，
对
勾兑嘛，对对对对。
那西门庆得到了钱，那边人也收到了他的人情债、啊，
哎，是的，
哇塞！所以我们说他畸形，是他一切都是被权力所左右的，运河经济、
嗯。对，其实他商人的那一种自由度是非常低的、
啊，非常低的，而且那些人挣的钱都是政府的特权和特许拿到的钱，你看。不管是这个漕运的、粮运的、这个盐运的之类的，都是、嗯、
是的。他说他发财也、
嗯、特许，
也是靠权力发的大财。
对，
他是那个妻子那个发财，商业的发财是他的小财。
那小财，那用小船儿，你要是真是说运点日常的商品南北交易，那税弄的你就不行了。
对。
很有点像一条官河，是吧？
是的，是的，就官、官府控制的那条河流。
主要给咱们。北京这边啊，
对对对对，
皇家这边送各种东西的，
运什么石鱼啊，
哦，
运南方的那种时尚的东西啊，
啊对，
所以清河县的很多那时髦的服装都是南方来的，最时髦的服装你知道在哪儿体现吗？妓女，青楼里，青楼里的女生是最时髦的。
书里面是写过，就是他们穿南方衣服的很多，
对对对对，然后梳南方的发饰，南方的那种首饰的那种样式。
天
哪，然后有经常那个李桂姐还有郑爱月啊，他们来到西门庆家里来做客的时候，这些妻妾们都围上去说：“哟，你头上戴的这个怎么那么好看？我们这儿没有，你们那儿有啊？”
你看看，哎，这就是流行啊！
哎，对对对对，
从最发达的扬州、苏州、杭州一路沿着运河，往北迁移。
对
啊，再往北京来，先再从运河边往内陆城市慢慢的，是吧？
对，慢慢渗透，
慢慢的渗透。
啊、所以说，临清呢也慢慢变得时髦了。
对对对，
北方好像一直都是不时髦的地方。
嗯，而且他们好像感觉对苏杭啊、扬州啊那边都很崇拜哦。
对啊，然后好吃的，
嗯、
然后
好吃的，
嗯。
那边的不管是什么绸子啊、锦啊，
对对对，
他们甚至包括西门庆，不是或者是谁，对于这个在扬州培训过的这个
哦，那歌女歌女叫楚云
对对对
没来
对对对，
没出来，
没出来
啊、嗯，死了。
对，
嗯、
他就是你看从那边培训过的，
哎，一听可激动了，哎呀，
有一种奇
苗员外要送我这样一个人，
对，这是一个大礼啊。
嗯嗯嗯嗯，
这一切就会感觉到哦，这种商业流通所带来的一些东西。
对，
哇、哦，那西门庆最有钱的时候，你测算过吗？哥们儿家产几何呀？
哥们儿家产其实咱不用测算，他自己临死的时候都说出来了。
哦，对，
你完了，
差点，对，真的是 哦。
那你我拿那一段话先说一下，
你要读一下啊？
我要读一下。你刚刚说了哈，就是说那个他到底
有
多少
家产啊、嗯？
咱不用给他算、
哦，
因为他自己非常聪明，非常清醒，临死的时候一一的给他的女婿交代了。
天哪，也就是他死的时候也不糊涂啊？
不糊涂啊？
哦，
就是全身都已经那样痛苦的不行了，挣扎了一个星期，最后他
自己要盘一下家产，
盘一下家产
有多少？
我拿出书来给大家念一下哈，
代表着我们刚才聊的那一切，他的原始积累的成就啊、嗯。
对。他就给千金女说，我死后啊，缎子铺是50,000银子的本钱。
哇。
其中呢有你乔亲家爹，就是他的另外一个亲家。
对。
嗯，那边他参与了一点点，他有多少本利呢、
嗯、
就给他。
小股东。
哎，小股东。交那个，这是一个哈。还有奔四的荣县铺，本银是6500两。啊、愁荣铺是5000两的本钱。最后呢他就告诉大家，就说你这些都比户，别做这么多买卖了。
对。
只留个生肖铺就行了。啊、
嗯、生肖铺还是他根据地啊。
哎，对。他还记得别人怎么欠他，欠多少钱。是吧，李三和黄四呢还欠咱500两。啊、
哦
嗯、150两的利钱还没算。你看看利钱他还记得。
嗯
你要记得把他要回来哦。
真的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嗯。
对对对对对。
老板。
印子铺，他有个印子铺、
嗯、
占用银是20000两。
印子铺是啥？
印子铺应该就是当铺。
哦哦，
印子铺应该是当铺。
对对对对、
这个是本钱是20000两。
嗯
啊，生药铺是5000两。
啊、
然后来宝的松江的船上，就是刚刚路上还有来买货物的路上那个船上、有4000两。
哦、
啊、
那是压着货呢啊。
哎，他还记得呢，前面这个刘学官啊还欠我200两。
哇塞。
那个华主簿呢欠我50两。
哦，华主簿这是县里边的同事、
对对对对，一个同事、
同事。
还有一个门外的徐四铺家呢还欠我本利340两。
有整有零，嗯。
有整有零，你看看吧。连50两年的他都能记得。
他最后死的像葛朗台。啊，是吧，他就是你的书里边是写了，就是他不是一个很抠门的人。
嗯、对。
但是好像商人是这样的，我不抠是不抠，但是我记着呢。
对、没错、
啊、
你可以不给我、我也不给你紧着你要。
这商业精神。
对，你欠着我的，我那我得记着。
对对对对。
没错，这就叫商业精神啊。
这个太厉害了。
要丁是丁，毛是毛嘛。
是。
嗯。
所以他死的时候，其实他的家的院子好像也翻新挺大。他在郊区是不是搞了一个射箭的地方啊，我记得啊。
哎，你记得是没错，但是呢、不是特别准确、是什么呢，这也是我特别想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西门庆有钱然后干嘛了。
哦，对。
对。
搞什么消费了、
对，搞什么消费了，第一笔大的消费就找女人了。
哦。
但是女人消费不是特别高啊、因为他后期找女人越来越容易了，几两银子就可以搞一个。
那就是青楼嘛，或者一些小恩小惠。
小恩小惠就是那个王六儿花钱花的是最多的，大概前前后后的也是2-3百两万，嗯、2-3百两。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一个是找女人，然后日常花费吃喝玩乐。
对。
还有那个去招待那个饭局。
我觉得官场的饭局真花钱呢。
很花钱、每次都是几千两银子的，几千两银子的花。
那个真有点。那个我看的时候，其实我有点
觉得
不太真实，
是吧？有点夸张。
因为你几千两银子，对于西门庆来说也是个大钱，一次几千两，那也太大了。
我觉得挺大的哈。
哦、
他每次来就是招待那些人，就是有桌面，
恨不得好几十桌哈、
那桌面上还有什么银器， 银子做的那种鞋，最后还都送给他们。
哎，这个东西啊，这得荡开一下了。
嗯，
你会发现曹雪芹他们家曹寅呢、啊
嗯，
就是在江南织造府里边，
嗯，
接待了皇上几回之后就破产了。
对，
这个大观园这嘎子，荣国府、宁国府接待了省亲，恨不得花这一趟的都办破产了。
对。
感觉好像确实搞政府接待这块真忒花钱
而且政府接待我觉得政府都挺无耻的，为啥呢？他给的钱很少，
这四菜一汤不是四菜一汤啊对吧、
嗯、
就是是，而且好像你搞了之后你还要有礼物呢。
是的呀，最后还要给他们带走很多东西、嗯、还要给下人去赏赐。
对，
嗯，
也行吧，就是至少他可能在书里边也就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大招待，好像是
啊、有一次很巨大的，就是
很巨大
招待那个六皇太尉。
对、
啊、
那
次花的厉害了啊、
嗯、我觉得那也是可能他觉得我这来钱来的也太快了啊、
嗯、
就是我通过这些权力得来的财富正在事业发展期，
嗯，
我搞继续投资，
对，
他有一种商业本性，我要往他身上砸。
是的，砸你妈、砸的这些钱我都会收回来
啊、
嗯，而且还加倍的收回来。
没错
啊、
嗯，这个是他花的多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他有了钱之后他干啥了？
对，
那一方面是找女人，另外一方面吃喝玩乐，第三个呢继续放官吏债，对吧？
啊、
嗯，第四个呢他很有意思。我在那个作为欲望号的《金瓶梅》这本书里还专门分析过这个西门庆这一代商人的特点
哦，
就说这些人发了财是干嘛呢？
对，
哎，然后想当官是吧？啊，想当官去买官
啊，
然后给他的儿子说，他的儿子是官哥嘛、嗯，还很小，他说儿啊，意思是你长大了之后你还得要当个文官，
是的，
你别像你爹一样戏班出身，没有十分尊重
哦，
就是没什么心头，
对对对对，
我是买来的官，
对对对对，
又是个武官，
没错
啊，不尊重你以后还要当文官去，
哦、
嗯、
是，
嗯，
而且这特别有点像现在的啊，你像《狂飙》里边的什么高启强啊，就这些人。我不得弄一委员弄一代表了吗？
你看看嘛、
啊、
那么多年过去了，其实社会的底层的逻辑是没变的。
逻辑是一样的啊。
是吧，
只不过呢那时候能直接买一公安局长，我这也太猛了、啊。
猛了吧、
啊、
你以为现在不会啊，
哎呦，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
对吧、
啊、没错。
这个薪资大家你都知道啊。
啊，对对对对、
嗯、
确实有不少案子是这样的、啊。
是的呀，
嗯嗯。
所以说你看金瓶梅写的。
是成为一个什么饭馆服务员、
嗯、
成为一个什么局长。我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小姑娘，
对呀、
啊、这么、
啊、
是吧，
是啊，
是的。
然后我们聊城都有一个小服务员。
啊，也是服务员、啊。
哎呀，那个案子还那是个案子。
哦。
他原来是在聊城的时候是聊城宾馆的一个服务员。
你看。
长得很漂亮，被一个官给看上了，
相中了
、啊、然后把他带到了济南，后来那个人呢当了济南的政协主席。
哇、wow、哦。
后来这个事儿做得很大，为啥呢、
嗯、
可能这个服务员当了他的情人之后呢当了一个什么官我忘了、
嗯、
可能所求无度，后来这个男的受不了了、
哦、
找人想把他给做掉，结果呢做了好几次没做掉，最后找了个大的、
哦、
结果那几个傻瓜在这个女的汽车底下装了俩炸弹、
哦、
把那个女的给炸死了，
哇，
搞的事儿太大了，
对，
以至于那个政协主席就落网了。
这个可能看上去像是十来年前的啊，
像是
野蛮时代的，
像什么什么二克拍案惊奇的感觉，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对，
荒蛮时代、
嗯、
啊，
对对对，
真的，哇，这个
突然引起这个八卦，
有点像，
嗯，
他们确实是挣了钱之后要往这方面花，
对，
买房子置地，这肯定是一方面的，是吧？
买房子你还别说，
买官啊、
嗯，你就说到，我还说到了，你看咱们现在好多人去买房子，买不动产，
对，
人家其实西门庆对这个好像兴趣不是特别大，
嗯，
啊、嗯，他愿意把这个、
哎、好像是哎，
对，不是很大哎，
扩大再生产
啊、
哦，
啊，他只是把那个什么呢，把隔壁的李瓶儿的那个房子给买下来了，
对，
啊、李瓶儿还说用他的钱来买的、
哦
他给了西门庆的钱，让西门庆去买的，
对，
然后又把对面那个那个乔亲家的房子给买下来了、
哦、
因为在对面嘛、
对，
他就是买了，然后呢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你不要忘了、
哦、
中国的商人传统的商人他还有那些读书人他发达了之后要干嘛，
哦，
祖坟呢、
啊、
要修祖坟呢、
啊哦、他修了他的祖坟、啊、
把祖坟修的，就说你那射箭场
对对，
就是他的祖坟
哦，
弄了好多
叫什么
卷棚，
有四个井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
那是他的祖坟哈，
四个井，他的外号叫
四泉，
四泉，就是因为我们家有祖坟里有四个井
哦，
嗯，
对，因为我是只记得了他买下那一大片地之后，他们那帮搞娱乐活动，
那就是干嘛呢？就是盖好了东西之后，让大家上祖坟的时候可以娱乐一下，吃个饭呀，玩啊，这样的啊，
嗨。感觉弄了一个采摘园儿，
对对，有点像这种农家乐的那种感觉
啊。把这一切布置完之后，他就死了，
对，
对吧？
在他人生最鼎盛的时候，
夸他就落下了，
就夸他。为什么说他人生最鼎盛的时候呢？因为他刚刚70回左右的时候，他就升上了正梯形。
对，
哎，那个兰陵笑笑生，他肯定在官场混过。
哦、
为啥这样说呢？因为当时啊，是那个谁，那个翟管家给他写了一封书信。说是那个各种各样的沟通、
哦、
你那个正梯形啊他要调到哪儿调哪儿去，现在都空出来了，正好呢把你给顶上。他说那个副梯形呢刚好有一个太监啊、他的何太监的侄子正好顶你这个副梯形的缺儿。哎，我告诉你啊，亲家，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啊这个事儿现在还是机密。
对。
结果呢他这个机密被他的账房，就是被他的秘书叫温秀才，
就是老是搞书童的那个，
哎，对对对，
哎、
搞书童的
那个
很恶心人的那个秀才、
那个、
啊，出卖给他的顶头上司下梯形，下梯形一看，赶紧到处去找人啊。结果呢，后来这个翟管家见到这个西门庆，他进京述职，说：“亲家，你怎么把这个秘密给走漏了风声呢？”
跟他说的时候，西门庆还不知道呢。
不知道呢，他说：“你知道吗？这个事儿后来又节外生枝，说是那个下梯形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就拼命的
找
另外一个人，说他不想去当京官，他还想在这个梯形的位置上再干三年。
啊”
对，
西门庆老给他分钱呢，我记得。
对，
嗯、
所以说翟管家就说了，但是。你那个副梯形的
如果突然袭击，那事儿就很顺利了。
再说，你看现在情况是这样，你的副梯形的缺已经被何太监侄子给占了。
如果人家不走呢？
如果人家不走，
啊、
你就啥也没了。
哦、
他说我到处去找，最后终于把他给压下去了。你看这个事儿好虚惊一场。
他这亲家真给负责任了，
负责任吧？
就人家这个讲法是真的。
啊、这个是蔡太师的翟管家
出力了。
对，
那一笔孝敬钱又少不了，
又少不了。
啊。回来之后好像西门庆就气坏了啊。
气坏了，说这他一开始不懂，他说这个秘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后来是温秀才搞那个书童。
书童。
啊，
书童
闹
起来了。
啊、嗯、说哎呀，书童什么也不懂，就说他老整天这个样、
嗯、
啊，好头疼啊。
对对对对。
然后就被大家发现之后一说，哎，温秀才后来才知道，哦，他不仅是搞这个事，而且他还偷偷的把这个书信带给了下梯形看，
没错，没错。
哦，他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哦，
但是我觉得西门庆还挺有意思的，西门庆处理这个事处理的非常好。
哎，
他不是那种特别什么特别赤裸裸的
打一顿啊，
打一顿没有、
啊。
他当时一听说这个事儿，他就给吴月娘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咱对他那么好，一个月3两银子。”啊，然后管他吃管他住，
还没有孩子教，关键是
没
孩子，
对，
没
孩子教就当个秘书，然后就搞一个什么文书之类的，
养闲的啊、
对，养个闲人，然后那也就是
给个院儿，我记得
给个院子啊、
嗯，
然后那个平常有饭局的时候还很尊敬他，温秀才，你得住在你坐在上座，
尊重他有文化呗，
对呀、啊，其实西门庆有心结嘛、
嗯，
他自己是个土豪，
对
对，有文对文化人是吧、
嗯？
没想到是这样，那怎么办呢？那咱也这样吧，就让那个下人出头，就说那个温老师，你这个房子吧是爹用来盛东西了，
哎、
啊，就是意思是用来盛东西，又另托他用了。至于你怎么样，他就不管了嘛。
嗯、
温秀才一听就知道自己完蛋了。啊、
对对对对、
啊，
处理的还行，就是特别有一种官面上的体面。
对，其实那个西门庆，我觉得他处理这种大事儿还挺有人情味的。
啊，对。
嗯、
另外，他也不想在官场上节外生枝啊。
对呀、
啊。这人告他一状呢，举报他怎么办呢？
对呀、啊，他把事儿也不能对，不能猖扬出来，
不能把人给撅做绝了。
哎，说的对，
嗯，
就是他为啥没有把这个事儿给猖出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确实也是蛮大的。
官场一般都是要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对对对对对，
你不能按黑社会做法，我给你拿一做托，我给你做了，
你
那不行。
你混过官场吗？
我没混过战场，
对，没混过啊。
我 我最大的官当过班长。
我最大的官是副班长。
是吗？
嗯，
那你看看
班副
副提刑。
你做个提醒，我
做
个
提
醒。
那我们最后其实说到了就一切的巅峰的巅峰的时候啊，
嗯嗯嗯，
突然的坠落，是荒诞还是悲伤呢？我也搞不清楚啊。反正西门庆死的还挺惨的，好像
超惨
啊。哦，
嗯，然后那个
对，
怎么死的哈？说来话长。
呵，
就是说呢，他当时已经是当了正提刑，而且呢和林太太也是挺带劲的，
嗯，
哈，
勾上了，
勾上了，哦，然后那个真的以后我们还要再开一期就是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的故事
啊，对，
青竹难书啊，
很快啊，这个讲完肯定接着就是，
哎，是的是的，
嗯，
然后跟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故事，获得了不同的满足，
对 对, 对，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满足他
对不对，
不同层次的心理需求，
是 的, 是的
啊，按照马斯洛理论是吧，
所以叫被羡慕的西门庆的一生
啊，你看啊被羡慕的人快说他要死了。
就被羡慕的人快要死了，
警示的意义就来了。
对对对对，
不值得被羡慕啊，这一段。
哎，对对对，我们开始曲终奏呀，开始上价值观。
当然了，对了啊，我们是带引号的被羡慕的。
好的，
嗯，
然后我们的听众其实也很聪明的啦。
那当然，
对吧？
嗯。
然后那个说到他是，其实那个《金瓶梅》在写到西门庆死的时候，他那个笔触一下他放慢了。为什么要放慢了呢？因为他。正好开始过年，
是，
然后第七十几回，第七十五六回就开始过年嘛，
对，
然后一直写到七十九回他死，哎呀，正月就是那个腊月十几号的腊月十几的时候，我们的西门庆就开始收拾那个年礼，
哦，
啊，给他的伙计什么放多少钱，给他送多少礼物，
对，
然后他的女人们挨个的去找，对不 对,
对，是的，
啊，忙得要命，一天没闲着，
哦，
然后中间的饭局的时候呢，有一次他的好兄弟英伯爵，他和他好兄弟英伯爵的故事，咱们也要说一下啊，
对对，
特别好玩。
是的，
我相信有很多人会从这种兄弟情谊里边看到自己，还看到别人。
哎呦，
啊，
这你这一说还真是有复杂了啊，
对不？
可以聊了，嗯。
是啊，
是，
这是我们等到以后我们的很多的谈资。
就是我突然发现英伯爵给。角度对西门庆你会觉得哦挺简单的，人家是谋生活的一生。
嗯。
但西门庆对英伯爵好像就更复杂。
嗯。
有一些兄弟情，有一些伙伴。
有些伙伴生意伙伴。
有些门客。
对对，有些门客。
甚至有一些心灵鸡汤师啊。
啊，哦，对对对对对，什么心理按摩师之类的。
没错。
又像朋友，
嗯，
又像伙伴，生意伙伴。对吧，
嗯，
啊，还有像兄弟。
对对对。
啊，对。啊，
如果西门庆还能发达三十年，我相信英伯爵的日子过得真的非常不错。
嗯，不过人家英伯爵，人家西门庆不发达，人家英伯爵也会做得不错。我啥时很快就投靠别人了，一个张
人也只能是说平移啊。
平移。
再建立，
啊，
重新建立信任。
哎，对对对。
这个就是恨不得未来的类似于总参谋长啊。
那倒也是，嗯，如果西门庆不死的话，然后那个英伯爵跟着他一路吃香的喝辣的，
然后也跑趟耗子，也给个铺子或者什么参个谷子，
没准当了个副提刑的。有可能，
副提刑，
你说有可能吗？
那不可能，
不可能吗？
啊，那到不了那个人，那不能把地位拉得太不近啊。
然后他以后到省里当省长去了，他不就给当个副提刑了吗？
我觉得西门庆没那么大造化，
没那么造化，
连字儿都认不全。我看那书里边写的，给他看了一个朝廷的类似于一个底报，哦，啊，
对对对，
报纸，
嗯，
官方报纸，
嗯。
他愣是认不全字儿，还让人读给他听。
对啊，
嗯，
他本来就是从小也没怎么认过字儿嘛。
是
啊，
嗯，他当不了太大。他如果当大了呢，在明朝或者宋朝那种官僚体系里面会被参的。
有可能哈。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至少他不是文官。
连太太是都被参呐。
对，不是科举出身，当然也当不了大官。
当不了大官。
对对对。
嗯。
哎，回过头来，
就是已经比宋江他们混得大了。
哦，
就这帮非科举的人。是吧，做不了太大啊。
做不了太大官。
到晚清吧。可能就你要捐官也得到晚清，真他妈缺钱了那时候。
哦，缺钱的时候就可以。
捐大了，捐大了。
商人都可以钻进来了。
靠战功会再起来点。
嗯，有道理。果然是这样，所以脑洞不用开得太大，然后他以为到此为止了。
你这以为这霸道总裁啊，这个，
哎呀有点，
啊，
可能我有点比较。
龙傲天，龙傲天啊。
我可能比较喜欢。哎，我能说实话吗？其实我蛮喜欢西门庆的。
是吗？
我觉得他可以当个好朋友。
你简直是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期的开头。
我为什么喜欢西门庆？
毕竟刘老师你也是个女人嘛， 这个我们要听一听女人到时候怎么评价西门庆是吧？
我可能我来评价西门庆，我喜欢他说好多女性女权主义者说刘小磊老师不太女权哦。
嗯、你没办法，幸亏你是一个女人，没事，他们不能怎么着你啊。
嗯，
但是这个话留一个气口啊。
嗯嗯，
就是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后的一个话题，
嗯、
就是西门庆走之后，他这些财富呢？
刚刚说他那个死，
他
怎么死还往、还没说完呢？
怎么死？
咱们的话茬一岔到叶幕爵身上去了
啊，没错啊、
然后他那个死是我刚才说了，他那个说到他临死的时候，他是正月十九死的。
哦，
我记得是这个日期。
我靠，今儿个是正月十九吧？
啊，
你看看，
正月二十，
这好，哎呀，过去了，已经过去了，嗯，
对，我记得正月十九死的
啊、哦，你看他已经死过了啊，总之是欢乐，
是应该是十九死的，
刚过、
嗯、
是吧？
对对对，刚过，
嗯，
然后那个一进腊月，他就开始忙活嘛，找女人也没闲着啊、但是他当时就身体有点不舒服了，
啊、
他跟他的好朋友那个应伯爵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在他吃着这饭，他齁齁的就睡着了。
才三十多岁，真的是
三十三岁，
对
啊，
就有一种，
然后他还有
精尽人亡的预兆，
有点、
嗯、
而且有一次他说、哦、腰酸背痛啊，腿有点疼啊，
对 对, 对，
他老婆还说，吴艳娘说是不是春天到了，春气发了
啊、
哦？要不找个医生过来看？哎，接下来西门庆怎么说？
对，
不用找，很快就好了。
嗯
你知道西门庆他有个讳疾疾疫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啊、讳病疾疫
啊，
为啥呢？这其实很普通，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心理，不愿意去医院。
尤其是他自己觉得有点严重的时候，
嗯，他还不承认，
他就不敢了，他就不敢了。
没，他一直到最后他才承认、这个。
他就没看过医生是吗？我突然想起来这本书里面。
哎、我慢慢叙述这个过程，就是这个作者非常厉害的一点，
哦、
他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现实中混得风生水起，非常顺利。
对，
但是身体一直都很不错，无往不胜的一个男人，在面对疾病到来的时候、
哦，
他是怎么去应对的？
哎呦喂，是一种什么态度？
对，
嗯，
我从他这个态度上，我看到了很多普通人的态度。
你看看，
就是那种撑着，我觉得我很快就会好。
所以经常说病殃殃的人长寿嘛，因为他有看病经验，
他有看病经验，他对自己的身体很在意。
对，
他觉得我不去看病，我可能就要死了。
是的，
但是一般的他特别强壮的人，他们觉得没事啊，没关系啊。
我还真是约了明天的医生，我去看医生，我是骨科啊，
骨头。
我证明我是经常看医生的啊。
好好，你会长命。
对对。
啊，然后我们回头来说这个西门庆，当时吴艳娘说让你看看医生，他们没事儿。
嗯，
过了就好了。
对，
然后他那个应母爵一看，呼呼就睡着了。他又说自己背疼，前段时间他说前天还让那小周过来给我捶背。
哦，是。
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还跑到那个他的第四个老婆孙雪娥那房间里，
哎、
啥也没
揉了一晚上。
对，就啥也没干，就让人家给他一晚上背。
对，好像揉了一晚上。
对对对对、
啊。
然后那个别人让他上看医生，他没事儿，不要紧、
啊，
他就不看。然后那个最后的时候是。去从王六儿那儿回来，王六儿那狂乱了一夜。
哦，
其实他身体已经不舒服了，
是。
但是王六儿找他的弟弟王晶，给他带来了一绺头发，他的头发。
哦，
然后王那个西门庆一看，忍不住了。
对，
哎呀，就去了，
有日子没去了啊，
有日子没去了，赶紧去了。
对，
去了之后就狂荡了，到了半夜的时候骑着个马回来。
而且以他跟王六儿的狂欢和潘金莲的狂欢，你会发现越往后力度越大。
对。
这哥们儿有一种必死的预感或者是决心，就是越往后那把自己整的摧残的越狠。
对
啊，就不知道为啥，
真的是这样，
不知道为啥。
等到我们讲他和他女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是吗？
啊、两种合理解释，我们现在先埋一个关子、
哎、
个关子。
按下不提。
对，先埋一个暗线，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样的人。
是。
啊、然后回头我们再来说他的一个故事，他死。面对死亡的时候一个故事哈，然后那个骑着马回来，中间的路上其实还遇到了我一个灵异的事件
啊，
骑着个马啊，然后那个那是冬天啊，对不对？
对，
是正月里哈，然后冬天来了一阵阴风吹到那个桥头，他的马啊惊起来了，
对，
差点没掉到马下，一个黑影子扑过来抓住他，
哇塞，伏地魔。对吧，就是有那个劲儿哈。
对、
嗯、
也有人说这应该是花子虚的阴灵
嗯
过来报仇来了。
无常来了。
无常来了。
对对对对。
然后他一 冷战了一下，出了一身冷汗，然后迷迷糊糊的喝的半醉不醉的，就直接这个马把他吊了他家门口，别人把他扶到了谁的屋里？如果扶到吴月娘屋里没事儿。为啥这么说呢？
对，
扶到谁屋里？
金莲啊。
对啊，我们的金莲啊。
如果在吴月娘屋里，可能延缓一阵子。
至少也不是的，可能会延缓一些。嗯。
因为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在嘀咕一件事儿。
嗯。
这胡僧的药马上要吃完了，接下来怎么办呢？就是
对呀、啊，
就是胡僧的药应该就剩最后两三个了。
你真操心呀、啊！
我真的操心，我就替我西门大哥操心呢。这药完了怎么办？
对，最后三粒
作者安排的就是让你最后用完就死了。
对，
嗯、
这就也埋了个暗线吧？
是的呀，
嗯，所以他来到。你操心完了啊？
操心完了、啊，
然后回过头来就是在直接来到潘金莲屋里，潘金莲等得火发火燎的，正在那浴火中烧，
真的是
啊、哦。然后看到西门庆来了，西门庆当时醉得迷迷糊糊的，然后那个但是应该已经不举了，
嗯，对，
已经迷迷糊糊的醉成那样了，潘金莲受不了啊，就说，然后这个那个西门庆说，那如果你想让他怎么样，那你自己想办法吧，啊、
嗯嗯、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丰衣足食，
你得想办法让他立起来怎么样的哈、
嗯，
然后那个潘金莲想了办法，拿出那个胡僧药，直接就灌到那个西门庆的嘴里、
哎，
然后用烧酒灌的，
哎呀，
灌了三粒儿，最后三粒儿。其实潘金莲不知道是一次只能吃一粒儿，
对，
他觉得三粒儿灌的越多越好吧？
啊，对啊，是啊。
然后那个我们的西门庆就迷迷糊糊的就把它吃下去了。
哦，
这一段让你想起来之前潘金莲做过什么事儿？
哎呦呦，喂药啊，大郎喝药那个。
对，大郎该吃药了。
我哎，这个书里边，我觉得以后有时间可以专门聊一期，因为刘晓丽老师特别擅长并且有心得的《金瓶梅》与佛啊，与
佛
的、
啊
佛
嗯、
对渊源。啊、
嗯嗯、
之类的，刚才你说的那个特别因果，是吧？有那个起头，有这样的一个结束，
有这样的一个结束，一个对应
啊，对呀、啊，
就照应他头上来了，
没错
啊、嗯。还有一个照应，嗯、待会儿就再说，还有一个照应、
啊，还有一个照应啊，
就是什么呢？我先给埋个伏笔啊，
对，
就是当时武大死了之后啊、潘金莲呢，就是那个西门庆有两个多月没有到潘金莲这儿来，
对，
然后好不容易来了，对，之前。哦，就是两个多月之前，这当时武大已经死了，然后那个潘金莲就说了，我的武大已经死了，
对，
我现在没人了，
是
你如果负了我该怎么办、哦、你如果不娶我不负了我怎么办，这
对对对，
西门庆没心没肺的说，我负了你我就浑身流脓而死，
哦，我对对对，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是吧，
简直了，
那我就、
哎、你这一说我又想起来一个呀，
对吧，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因果照应、
嗯嗯、
还有我记得是算命先生给那帮女的算命的时候就漏了潘金莲，
嗯，
然后月娘他们说，那个你刚才来了，你怎么没算呀、啊？潘金莲我不算，我什么类似于叫路死路埋，
奸死奸埋，倒在羊沟里就是棺材。
哦、对对对对啊、哦，说了就这么几句、啊。
这是第四十六回的时候，是一个占卜的婆子。啊、
天哪，最后真的是就这么干了。
是，
啊、
所以潘金莲也被自己的应验了，这样一句话给应验了。
哦、哇，这特别有哎，这特别进行了一种咒语啊。
所以说民间有个说法，你不要咒自己，不要乱发誓。
啊，对呀、啊，你要应验的呀、嗯。我如果怎么样了，我怎么着？
对对对对对，
嗯、
你我先生很毛病很多，他说不过我，他、
啊、
就在那发誓发毒誓。我说你给我闭嘴，他嘴笨，我的嘴、
嗯、
我比
他
能说。他
就为了用这个来增加自己的证据的力量。
对对对，他说我如果你们俩不是，请你闭嘴。
嗯、你先生不要发一些太猛的誓就行，是吧？
哎这毛病真是，
比如让我瘦五斤啊，
这个可以。他如果能发这种事，让他继续发，
他继续发。
对，
嗯、
然后这个回过头来就是说哈，那个其实佛学里的因果报应是最浅层的民间佛教的一个意识。
对，
就是其实真的佛学思想里面没有因果报应的。
你 看，
或者他的因果报应是另外一种方式来体现的
啊、
哦。这如果一说起来的民间人士一觉得没意思啊，那佛教，那你的佛学的佛学思想一点震慑力都没有。
对，我觉得老百姓这么理解也没啥问题，
也没啥问题
啊、嗯。这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对，
就是把一些深奥的佛理，
嗯，
总结成一些粗俗浅显的口号，
对，至少让他在现实生活上有所敬畏，
对，这不跟很多 启示的一样嘛，对吧？
对呀、
嗯，
哎，其实你说到佛学，真的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题目，
很大的。
我们可以在《金瓶梅》里谈，《红楼梦》里谈，金庸的小说也可以谈哦。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天龙八部》完全是佛学的结构。
没错啊，在这儿，刘晓老师看来要预告了啊，我们在准备金庸的，是吧？
对，然后经常吊我们的朋友的胃口。
嗯、是的，是的啊，在准备阶段，我觉得下一期是。或者我们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在某个节目的开始的时候给他预告一下。
嗯，可以的，
哦、还挺好的。嗯，
好，回过头来再来说这个，刚说行不行？好难死
啊、哦！死了，好难死
啊！好难死啊！我们老是收不到他死。
什么叫一唱三叹呢？我现在刘老师，你的这个讲述的节奏挺好啊。
嗯、给擅长给我的学生讲故事
啊、嗯，就像一些观众、嗯，他怎么还不死呢？
对呀、啊，因为、啊。他那么难死，我们讲的也挺难的哦。
是，
嗯、
经常说什么陈云雀讲一段古文讲了一个学期，
真的
啊，对呀、啊，
所以他又中间生发出很多其他的那种支流、
啊，
那种花园的小径，对不对？
是、
嗯，
有一些大师经常这么干，
经常迷路
啊，对对，
然后再回来。
他讲了一段，一下就把那整个的一个时期朝代全给你考证完了。
对呀、
啊嗯，
其实他讲一棵树，其实把树上的树叶啊、树杈全都讲了。
是，那就是显自己学问大。
可不呗、
哦、所以他怎么死的
那个是这样，那我要给朋友们说得说清楚这个事儿哈。然后那个灌了三粒药，当时迷迷瞪瞪的，然后呢那个潘金莲可尽兴了，
对，
但是呢他最后精进之后是什么呢？出来的是血。
哎呀，反正这种如果是有医生听的话，这可以判断一下是什么病症。
哎，出来是血之后呢，我慢慢的说，你来判断它是什么病。
哦，
你看看它有可能像什么症状。
对，
嗯，然后那个当时他就晕过去了，他就头目森森不知所以。
哦，
啊、嗯，就晕过去了，晕过去了，后来又醒过来，又晕过去，又醒过来。
天
哪！啊、嗯，然后那个等到第二天的时候，都已经手脚软，
哦、
就是头已经晕的不行了，好不容易坐起来，也不想吃饭。
对，
第二天没死啊，
哦、
挣扎了一星期才死的。
是的，是的。
然后那个
跟李瓶儿时间也差不多，
差不多。
嗯，
哦，而且他比李瓶儿更痛苦，李瓶儿是那种流血嘛，就浑身干瘪，
对，
这样死掉了，
对对对，瘦死的，
瘦死的啊、
嗯嗯。
最后就是那个，他是属于那种。症状非常的惨烈，
还疼呢，估计啊！
哎呀呀，那真是哈，
哦、是吧？
嗯，蛮可怜的。
对对对。
嗯，然后那个到了第二天呢，那个还是在潘金莲的屋里。然后后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又举起来了，然后潘金莲一看又倒浇蜡烛、
哦、啊，真的吗？
对，潘金莲把他搞得死去活来，他也没有拒绝潘金莲。
啊、我都没注意后边、啊。
有、
哦、
后来在第三天的时候，吴月娘看着情况不对，就把这个
从他屋里边搬走了、
那个、从潘金莲屋里把那个西门庆搬到自己屋里了。这时候旁边有一个无名的那个评点者说，哦，今年少了很多蜡烛。多坏吧你说这些人。
是是是是，这弹幕嘛这是。
对，这个弹幕就出来，哦，今年少了很多蜡烛。
天哪、嗯。
然后那个到了那个这是第三天了，到了那个吴月娘的屋里。
嗯。
那吴月娘一看这个情况，找医生吗？这个时候呢，
才
找医生，
才开始找医生、啊。
他第二天挣扎着还要去上衙门去上班儿，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对，
他说我没事儿啊，我再歇歇，我就去上班去了。
一个直男癌的自信了，
对，太自信了。嗯、第三天不行了，我已经说不能找医生，不能不找医生了。
是，
医生过来，各种各样的医生就过来了，来了好几个。
对，
有人说是脱氧症。
嗯啊，这倒也像啊，这个名字听
啥叫脱氧症，我也不懂。
脱氧症就是。脱氧症，我就字面意思来说，
这个知识那么丰富的人，
可能是
精尽而亡。
对，力脱了，
大概
之类的。
这症状是什么样的？我觉得，
不
知道，但是呢、
嗯，
我看的台湾那个侯文勇老师，他写了个私房阅读《金瓶梅》，
对，
就是那没有神的所在。
哦、
他是个医生
哦。
他当时看了这个症状，等会儿说哈，
对，
因为症状还没有完全
啊。对
啊。第三天是这样，有人说他是脱氧症。有人说他是肾虚，
对
啊，肾坏了
啊、
还有人有
肾坏了也是个长期病，慢性病啊，
对呀、
啊
哦，是不是急性肾衰竭？
我觉得跟那药胡僧那药有关系，太猛了，
太猛了，
对、
嗯，
跟那药有关系，
对，
给他血管崩了。
崩了，真的血管崩了。
嗯，
再加上我们的潘金莲在旁边，然后不断的加速他的死亡。
对对对对，
是吧？
嗯、
啊，然后到了。 对，后来就不行了嘛，
油尽灯枯啊，
挣扎了七天，最后一天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这个七天还真有点佛家的那种意思。
哎、
啊、
哎呀，第七天，七天
是吗？
你又让你这又上了，又上了一层，
对
吧？七天，
对
对，嗯，然后呢，到了什么最后一天，他说怎么死？
嗯，
牛吼了一夜，像牛一样吼了一夜、
啊。天哪啊！
然后症状我还没说呢，中间上就
是
他的下体。就是全部肿胀起来，就像个紫色的茄子一样滴溜溜的那种。
哎呀，嗯，
好吧，不，那肯定非常难受了。
是是是，嗯。
嗯，然后那个最后呢，最后一天就破了，
嗯，
流出来的是血和脓。
我现在完全相信，说《金瓶梅》是为了警戒世人的。
哦，对的，
绝对不是为了宣扬什么东西。
警戒有用吗？
被刘老师你这么讲完之后。哎呀，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们都是浑身冰冷啊，啊，这个脑海里深深不知所以，
嗯，叫叫的头目深深不知所以，
是是，
说刘老师是不是在恐吓我们呢？
真有点那意思。你刚才你说那个七啊，我是七天，七级浮屠，
嗯，
七级浮屠的概念就是七情六欲啊。
哎，圣经的上帝造人，上帝造世界是不是
七天啊？也用了七
天。哎呀妈，这个七字儿这么有意思哈！
对对
对
对, 对，是救人一命胜造
七级
浮屠啊！这个七情七级浮屠的意思就是七情六欲。我查了一下
啊，
啊，
原来如此。
也就是西门庆要把这七情六欲的要还了啊，要熬七天。
妈呀！
过一周天才 over。
有趣。
啊，
这个说法很有趣。
兰陵笑笑生绝对是一个造诣非常深的研究佛学的人。
对。
他经常会把这些东西给按到里边哈。
太棒了太棒了，你这一说太棒了。
我瞎说的，瞎解读的。
不是非常好，
嗯嗯，
然后让我一下子就觉得和这个佛学的关系就更近了，而且就说明这个其实作者他写这个事儿，
嗯，
写他这个写这个西门庆啊，写这个金瓶梅，他其实背后有他自己的一种价值的线索在里边的，
他绝对，
对的，
哦，他绝对，哦，所以刘老师他死干净了吗？
还没说完，
还没说完呢，来，
然后呢就牛吼了一接着死，
对，牛吼
了一夜，我都听
到了牛吼的，我还没死，嗯，
对，牛吼了一夜啊，
哎，
然后呢到第二天终于死了，
第二天好像是出了一口气儿，
对，最后倒了一口气，然后就死了，
啊，倒了一口气
死了之后，他的那个老婆吴月娘那屋里把孩子生下来了。
哇，
一边死丧偶生儿嘛，
对对对 对, 对
啊，就吴月娘丧偶生儿，
丧偶丧偶生儿，
嗯嗯嗯，
又经常还真有这种，我觉得一种佛的感觉在那里边。
对，
啊，
但是说这里面就有一个 bug， 什么 bug 呢？
嗯，
因为那个当时就是有人就说是吴月娘的，就是他自己说的哈，就是这个小说作家自己说的，是吴月娘的儿子那个孝哥，其实是西门庆的转世，但是在第一百回的时候，西门庆又转了一次世，所以这里面就稍微有点点冲突。
哦，对对对对，
啊，第一百回他不是又一点点超度啊，能普净贤师，禅师，普净禅师，哦，
是
啊，一个个的超度，然后
也可能作者忘了，
也可能是忘了，
嗯，
这么多的字儿，
对对，篇幅太大
太大了，
嗯，太大，嗯，
我们的西门庆终于死掉了，
而且对，好像你不管是你啊，或者其他的学者，是说他到西门庆死之后，潘金莲也死之后，兰陵笑笑生确实有点兴味索然啊，
对
呀，
啊，
对，后来有点不上心了，
不心，
说不定这个线索呢，他就觉得记不清了，也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对，
嗯。这个在我们聊的时候啊，这个李孝利老师又赶紧去拿了他的书去查了一下一个史实，你来更正一下一个小 bug 啊。
对，就是他，我们之前我一直记得是正月十九死的。
对。
啊，其实是正月二十一死的。
啊，二十一。
正月十四犯病。
犯病。
对，
啊，正
好也是七天。
七天。
我就记得是七天。
七天。有的说是八天，有的是七天，那我估计七周天。
对，
啊，天
差不多是这样。
啊，
对对对对对。
对。那行，这个本来还想聊他死之后的这个整个家是怎么败的，但我们已经快七十分钟了啊。
啊，这么久了吗？
那我们西门庆之死聊了半小时啊。
啊，
这说明这才是第一男主角。
对对 对, 对。
这才是第一男主角，
对,
对,
对, 对
吧，
嗯。
等潘金莲之死我们未来也要再给他补一补。也不容易呢，我们当时给他说的没那么多。好，
对，潘金莲之死真的还要再补一下。
比西门庆这个还要更惨。
哎，我们把西门庆死后的那样一种整个那个家破人亡那个过程留到后边说是很好的，
啊，是的，
为啥呢？
是的，
因为可以和《红楼梦》的结尾可以做一个比较，
没错，
对吧？
挺好啊，挺好，挺好，
非常
好，
嗯，
很好，
嗯，
啊，
好。
那关于被羡慕的啊， 被妒忌的或者说被安排的西门庆的一生啊，从中兴到没落啊，这是这鲁迅说的啊，阿 Q 正传里边的。
嗯、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小磊老师。
不客气，关于西门庆的话题我们下次再见。
天哪，我跟你说，聊潘金莲我都没见小磊老师这么开心过。果然你最喜欢的不是潘金莲，而是西门庆。
被你发现了吗？
好，拜拜。